心里蒙恩啊，又是一年过去。那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是两年没有见面了啊，又是一年。好，感谢主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我总是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这个讲什么样的信息呢？这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又是新的开始，应该传什么样的信息？那我祷告，我安静。我想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你们知道我讲过啊，除旧换新。圣经上不是说脱下你的旧人，穿上你的新人吗？我们讲过是做新造的人啊，我们要有新的气象啊。我们也讲过是这个悔改更新啊，不能再活在过去的光景里头，要有一个新的样式。那我们还讲过向着标杆直跑，新的引领要有个标杆啊，要有个目的。这在过去我们都传过这样的信息。那今天我该传什么样的信息呢？那我得祷告，我安静。好像里面有个感动，说为什么不继续讲仰望耶稣呢？我说上几个礼拜我们讲过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啊，他第一次再来啊，第一次来那这个世界啊，为我们躺卧在马槽里。然后我们讲到耶稣受洗啊，去诸人啊，与人认同。然后我们讲到耶稣再来，上个礼拜讲再来。那今天这样会讲到耶稣受试探。那在新年的第一个礼拜你讲耶稣受试探有必要吗？所以我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说，主，你让我讲什么样的信息？如果讲新年受试探，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心里有很多的陷阱，心里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才在讲这样的信息呢？这是不是太消极了？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祷告，但是你都没有别的东西。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准备讲到，到星期六的时候，我还得要改，重新来。我前面的很多时间，好像是白白的准备了。到星期六重新开始，为什么里面有个东西还拦住你，说你非这样做不可？但这次我选择这样的一个题目，哎，好像里面就是一定要坚持说你要讲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仰望耶稣做正当的选择。人的一生的生活是由选择来构成的，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不想做决定也是一种决定。新年有的时候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决定呢？所以主把这样的题目放在我的里头，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传讲这样的信息，仰望耶稣做正当的选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为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的路经地下自由，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眷顾你的子民。主，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主，我们来恳求主，主，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不把我们过去的骄傲带入新的一年，不要把我们过去生命中的老路带入新的一年，不要把我们新的一年的低沉、消极、沉闷带入新的一年，不要把我们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家庭的不和带入新的一年当中，不要把过去的一年当中许多捆绑我们的黑暗的势力带入新的一年当中。主，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复活的能力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真的有新的气象，让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让耶稣基督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来彰显出来。主啊，让我们真的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因为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天天新日日新，每天比过去都有长进。主啊，我们不要活在过去老旧的光景当中，或在过去的哀叹、沉闷、低沉当中，或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没有指望的光景当中，或在过去的不冷不热的光景当中。主啊，你救我们，你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好像我们进入你荣耀的丰富当中。主，我们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主的面前，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就是我们的路。主，当我们活出你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路可走，这路上要叠加丰盛的自由。主啊，我们整个教会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主啊，你保护你的教会， 恩待你的教会，赐下诸般的恩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这些低沉的被你服侍，让我们心中不长进的新的一年当中被主大大的兴起，好像我们在主的基督里头一起来服侍你，一起被主服侍的时候，好像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大得荣耀。主啊，我们过去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主啊我们自己所祈求却得不着的，在新的一年当中，主求你给我们开恩门，把你诸般的恩典诸般的丰富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会祷告，学会仰望，学会过一个新人的生活，好像耶稣基督新的恩典不断的伏笔我们。主啊，你叫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让我们一年比一年更有长进，让我们身体不但有长进，让我们灵性的生命也有长进，让我们与主的关系更有长进，让我们的服侍有长进，让我们家庭生活有长进，让我们和周围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有长进。主啊，愿你的生命的荣美在教会中显明出来。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恳求你，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隐藏在你翅膀的荫蔽处，你引导你的教会。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新的一年聚集的时候来称颂你，来赞美你，与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与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认罪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天的生活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长相也不一样啊，每个人从事的工作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你知道是什么一样吗？我们每个人每天或者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年，我们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没有一个人不做决定的，你的一生是由决定来构成的，你有什么样的决定，你有什么样的人生。为什么耶稣受试探？弟兄姐妹，耶稣受试探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你有试探是说明什么问题？你有试探是说明你有选择，你没有选择就没有试探。我打开我家的冰箱，里面有冰激凌，我有选择了，我吃还是不吃，这就是试探。如果没有冰激凌，谈不上有试探，对我来说那一刻就没有试探。所以你有试探是因为你有选择，你有选择是因为你有自由，你没有自由谈不上有选择。如果你关在监牢里头，你谈不上你有选择，你不吃就饿死，你吃就是给你预备了这么多。所以人有试探是因为你有选择，你有选择是因为你有自由，自由是上帝赏赐给我们极大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之所以是人，人有人的尊严，是因为人有自由，但是自由是一个大的祝福，也是个大的咒诅。问题你怎么使用这个自由？神给我们一年365天，你可以怎么用都可以，那是你的自由，那是你的选择。问题你怎么来选择，怎么来使用你的自由，那带来极大的问题。你看周围的很多年轻人，很多人活在一种罪当中，他选择的不是人家强迫他的，他自己选择的。所以你有试探是因为你有选择，你有选择是因为你有自由。那你选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就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未来。弟兄姐妹，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每天做选择的时候，要不要买房子，买什么样的房子，你要做决定。要和什么人交往，不和什么人交往，你自己做决定。你要不要和他吵架，要不要和他复合，你自己做决定。要娶什么样的人做太太，嫁什么样的人，他说他做你的先生，你要做决定。这个传道人说啊，他说你做的决定不但影响你未来的生活，你还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比方说你娶了这个人做你的太太，嫁给这个人做你的先生，将来啊，有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就受你影响。如果你姓丁的，你娶了一个姓某某的，你们结婚了，你做出这个重大决定以后，你知道吗？你就开始有你的儿女就出现了，你的儿女也养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再养你的儿女，所以你丁家的后代可能千千万万几百年以后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做的决定是不能反悔的，决定一定是带来后果的，没有一个决定是没有后果的。 想想你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决定不是很智慧，对不对？比方说我们结婚跟某某人结婚，我们觉得一生当中这是最智慧的一件事情，最甜蜜的一件事情，一想起来心里偷偷的笑。可是过了好多年以后，你发现哎呀，当年我做的决定并不是明智，最好再重新来一次，是不是这样？说你的决定影响你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决定就有你什么样的生活。决定是非常难的，弟兄姐妹，做选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做选择是太难了。做选择的时刻，做决定的时刻，是人生最孤单的时刻。你知道你一锤子定下去影响你的未来，问题是怎么做智慧的选择，做敬畏神的选择。在圣经当中有两处经文讲得很有意思。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摆在他的面前有选择的，你怎么做选择？圣经上有两处讲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是他施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做决定，他做选择，是听魔鬼的还是听上帝的，他做决定。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做试探的时候，他做这个决定以后，天使来服侍他。如果你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哈，你注意一下哈，马太福音第四章，你看看，你有圣经，你跟我打开好吗？把第四章哈，你看第十一节啊，第四章第十一节，就是魔鬼立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是耶稣讲到的。如果你再读圣经哈，你如果还读一处圣经，那是在路加福音22章43节。你不要再啊，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我读给你听，好不好？说耶稣那是最后的一刻，在克西玛丽园里头，有天使显现，加力量给他。一个是他工作的开始，他还做决定；一个是他人在工作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克西玛丽园里头，要不要上十字架，要不要喝这苦杯，是顺服上帝的意思，还是顺服我自己的意思？他要做选择。但这两个决定最重大的时刻，圣经上说的哈，天使来扶持他，天使来伺候他，天使来加力量给他。这说明什么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人生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难，非常的孤单？这个人我要不要嫁给他？我这个人我要不要离开他？这件事我要不要这么做？这个决定的时刻，就像你站在两个深渊之间，你怎么选择？做基督在做选择的时候，圣经上说，这是告诉你有天使来伺候他，是说明这是个重大的一个决定，非常难的一个决定。因为他知道这个决定不但关乎到一家人，他关乎到整个人类。所以耶稣基督在旷野里头，他面临这个选择，他要做决定。他在最后时刻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要不要去上十字架，他要做决定。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仰望耶稣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上帝把365天放在我们的面前，一个礼拜168个小时放在你的面前，你怎么使用？当上帝把各种机遇带到你生命中的时候，把各种挑战带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你怎么做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上我们常常讲，基督徒不能只是听到，你要有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生命这个讲这个字很抽象，但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就反映你生命的成熟度。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之间非常的淡漠，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你做的选择一定是符合你老我的愿望，不是符合上帝的愿望。所以真正的属灵生命，它的深和浅，高与低，它一定跟你的选择是相关的。你每天生活都有选择，你怎么做这样的选择？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来分享这样的信息，看看耶稣在他生命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做选择。所以今天的经文里头啊，这个路加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将耶稣带到旷野里头，他做被试探了。这儿有五个选择，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五个选择来帮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人生遇到这样时刻的时候，在新的一年我们遇到这样时刻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做选择。那第一个选择，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选择，弟兄姐妹，第一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他是先进入旷野，再进入人群。你读第一节，你读第一节，耶稣基督，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是魔鬼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里头，乃受魔鬼的试探。所以他第一个选择是先要进入旷野里头，然后再开始他的事工，然后再进入人群当中。我把他的每个弟兄姐妹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你一天24个小时当中，你愿意做怎样的一个选择？你有这么多时间，怎么样的选择？旷野是什么个地方？旷野是个沙漠地带，没有树，也没有水，也没有人，也没有多少的牲口，非常荒芜的一天，没有声音，没有嘈杂的声音，没有喧嚣和豪华，没有什么来堵你的眼目，没有什么来吸引你的注意力，那个地方是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耶稣在施工开始的时候，他要做个选择，我要不要去这个旷野里头？圣灵要引导他去，我要不要顺从那进入旷野里头？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我巴不得每个人常常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你一天24个小时，你要有选择你自己的旷野的时间。旷野里头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搅你的，你的心完全的平稳安静下来，你单独的在那个地方去思想上帝的道，面见上帝。这是耶稣基督在生活当中常常做的一个选择，常常做的一个决定，他愿意这么做。在马可福音里头讲了一句话啊，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那儿说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他去旷野，旷野是什么地方？是一个安静面见上帝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受试探的地方，我们先讲祷告的地方，试探的地方我下面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要选择主啊，我一天24个小时，我有家庭的工作，家庭的事情，我有工作的事情，我有很多的娱乐活动，我要现在神给了你的自由，你做一个选择，我要不要有一点时间退到旷野当中？一天24个小时，你每一天能不能选择24秒或者是24分钟退到旷野里头？旷野在哪儿？不是在撒哈拉沙漠，不是在任何一个戈壁滩上，这个旷野可能就是在你的家里头，在你一个人的房间里头，或者在公园的某一个角落，你需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喧嚣的声音，让你的心非常的不平稳，非常不安静。你上班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你的同事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你的家庭不一定都充满这个平安，怎么办？以你的肉体对抗肉体，你的心中是越来越不平安。这为什么上帝的孩子你要做一个选择？我一天就24个小时，我要选几分钟，10分钟、20分钟，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安静就是力量。当你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的心开始沉定，你知道你里面的光景，就像一杯水，里面非常的浑沌哈。你让它安静在那个地方，哎，它慢慢沉定下来，你发现这个瓶底积累的是什么东西。你在公司的时候，你有成就的时候，人家鼓掌，你觉得哇，我受人爱戴，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很难看到你生命当中隐藏的很多东西，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老路，人一旦触动我们，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的心慢慢平稳下来，你做事情也有智慧，你做事情也有力量，你不容易被人激怒。所以你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在新年第一个选择的时候，主啊，让我效法你，你进入旷野，然后再进入人群。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不跟人打交道，不是这样的。你先跟上帝有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就知道如何跟人相处。特别你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是你和我，我们几个人一股东一分享，然后我们就形成我们自己的看法了。你自己没有在上帝面前单独的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听听上帝对你怎么说话。所以耶稣基督在开始他施工之前，先进入旷野，然后再进入人群。我们每个天都要做决定， 大决定小决定，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养成这个属灵的习惯，心灵开始的时候你跟上帝有个约，主啊，你给我自由，我要做选择，我愿意安静在你的面前花一点时间。如果我们中间有一弟兄姐妹愿意行，在周末的时候，比方说一个星期六那一天，主啊，我愿意静时祷告，安静在你的面前，我的生活不能像过去这个样子，我的家庭也不能像这个样子，我在生命成长当中我也不能像过去这个样子，永远不长进，过去老路我现在还是老路，过去狂妄现在还是狂妄，过去把自己看得太高我现在还是看得太高，主啊，让我安静在你的面前，主，我要改变。你先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做第一个选择，像基督一样，我先进入人群之前，我先进入旷野与上帝单独在一起。但是你弟兄姐妹，神给你自由选择，你要不要做这个选择？神不强迫你，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用刀剑来击杀你，上帝不会这么做的。上帝也没有说你听我的话从今以后有大鱼大肉诱惑你，上帝既不威胁人也不诱惑人，上帝给你自己选择。孩子呀，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选择？你自己选择。所以基督他第一个选择是进入旷野，第二个选择是什么？有选择是因为有自由。第二个选择是什么？一边是上帝的话，一边是魔鬼的话，你听魔鬼的话还是听上帝的话？你看整本圣经很有意思哈，短短的十一节经文里头，耶稣基督引的经文多少次？多少次？你看整本圣经里头很少像这一章圣经所讲，耶稣常常引用上帝的话。我在想啊，世界上最不要读圣经的人应该就是基督，可是基督居然如此的熟悉旧约圣经。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在你里头，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你真的没有选择的机会。打个比方说，现在有人激怒你了，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心中也没有上帝的话，激怒你了，你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样？自然反应是什么？不叫反击啊，对不对？我不能被人压在手中，我要反击。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但当你有上帝话语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人家激怒了你，你可以反击。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你用恩典对待别人。有人打你的左脸，也右脸也转过去，这不是说让人家欺负，不是这个意思。也是说你用恩典对待别人。你看看，有了上帝的话，有了魔鬼的话，现在你是自由的，你怎么选择？你怎么选择？你是选择上帝的话，还是选择魔鬼的话？你看看整个圣经里头，当耶稣基督愿意甘心顺服的时候，圣灵在他的里头，让他把上帝的话语很清楚地表达出来。我选择顺服神，我选择顺服父神。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你是选择听从上帝的话，还是选择听从人的话？很多很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好像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一样，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好像我不是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我们根据我们肉体的经验，根据我们熟识的经历，根据我们受的教育啊，这是很重要。但是圣徒做的决定不要忘记了，有上帝的话语在这个地方，也是选择上帝的话，还是选择魔鬼的话，以至于做决定。上帝不强迫人，但是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你做的决定是影响你未来的生活的。在旧约里头，你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来呼唤以色列人要做选择，这是在在旧约的申命记三十一章哈，他有这样的经文，三十一章第二十九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沉命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是你的后裔都得成活。”上帝给一个选择，说这是条生路，是这条死路，它会影响到你的后裔的，你怎么选择？你怎么选择？ 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啊，以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三任校长，叫爱德华兹。他们对他家里做一个追踪的研究，他们一家人，他们一定心智要追随神，选择上帝的道路，不是选择世界的智慧。他们不排除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用功来荣耀神，但是他们知道无论做什么决定，我要敬畏神。他们对他后代做了调查，他的后代当中绝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他的后代有几个副总统，有几个州长，很多的是律师，很多的是牧师，都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说你的决定，圣经上说，我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面前，你是选择神的话，还是选择人的话，还是魔鬼的话？当你远避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听人的话。当我们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的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几乎是按照人的话来做决定。结果做决定以后，我们就后悔了，是不是这样？你包括我们娶太太、找丈夫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会后悔，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你没有上帝的话，你没有选择，你做什么决定？有了上帝的话，你愿意选择上帝的话，这是祝福的开始。你知道还有一个啊，约书亚告诉这些上帝的百姓。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之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只有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神说你可以选择，你是喜欢是拜那个假神呢，你还喜欢拜真神？路在这儿，你选择哪条路？约书亚说，只有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定向。巴不得新年开始的时候，巴不得了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主，我和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我愿意进入旷野安静在你的面前，我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下功夫。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每年都有读经的计划，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做决定只能按照世界的智慧来做决定。当你有上帝的话语在你里的时候，你选择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引导你来做选择，来做决定，你的决定合乎神的心意，你是一个蒙福的人。这是第二个选择。那第三个选择，耶稣的第三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是神的话啊，是选择是听神的话，是遵从神的话，不是我的需要。耶稣在旷野里头，他就是40天他饿了。你知道旷野到处都是那个鹅卵石哈，看见像面包一样啊，就到处很荒凉的一片。人在饥饿当中啊，就是自己软弱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是被魔鬼有机可乘的时候。这时候魔鬼试探耶稣，说耶稣啊，你现在饿了，你看看你的需要，你饿了，再说你手中也有能力，为什么不使用你的能力来满足你的需要呢？那这是时候你要选择，你是选择解决自己当下的需要，还是选择来束缚神？这是在我们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这个自由放在我们的身上。那什么是我们当下的需要？什么是我们当下的饥饿？40天之后，耶稣真的饿了。我们中间可能还没有人接受过40天，你接受过3天之后，你开始感觉到非常的饿，对不对？6天7天之后，你不感觉到饿了，但40天之后，你觉得太饿了。在饿的时候，魔鬼来了，魔鬼是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的。我关心你的肉体啊，你40天了，你身体需要营养，你饿了，就是你手中也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不做一做呢？你起来，让这个石头变成饼，来成就你自己的意思，多好呢？今天我问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常常要做这样的选择：我当下的需要要满足，可是我知道上帝的旨意不是如此，我现在该怎么办？什么是我们当下的饥饿？有一个年轻人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是美国孩子，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美国很多大学男女同一个宿舍，你们知道吧？不像我们过去读书，男人是男人的宿舍，女人是女人的宿舍，现在是男女是同一个宿舍，不是同一个房间，同一层楼。 那有一个女孩子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她就说她住在一个一层楼的最北边的一间，一个年轻人住在这个最南边的那一间房间。这个女孩子就有一个志愿，她说新年一年我有个决定，我要和所有的男生都要睡觉。她真的开始了，她有魅力，她就是一个一个的挨着睡，因为是免费的。那有一天这个小弟兄他的房间门开了，女孩子进来了，刚刚洗过澡，裹着浴巾，内衣也没有穿，就坐在他的床上。饥饿不饥饿？一个年轻人饥饿不饥饿？饥饿的。手上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了。对方是免费的，没有条件的，不会纠缠你的。要不要做？要心甘情愿，人家都睡过了，轮到你，你为什么不可以睡一睡？是不是？那这时候你做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怎么做？上帝给你自由，你怎么做这样的选择？那这是你饥饿的时刻，你要这个选择。那感谢主，这个年轻人他知道上帝的话语在他里面告诉他，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要玷污你的身体。感谢神，他选择了上帝，高于自己身体的需要。人生当中有很多迫切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选择这个需要，你选择上帝的话语，不是马上带来祝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像耶稣说，我选择听上帝的话，我不选择让那个石头变成饼，结果是带来祝福吗？那就饿吧，是不是？继续饿，但终究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通过他显明出来。就像这个年轻人，他当时说我抵制了这个饥饿，结果怎么样？他得胜了，他得胜以后对他的妻子，对他后来结婚的妻子是个极大的祝福。弟兄姐妹， sex 不是一个安全的东西，乱来的话，你的心灵也许你身体没有受到疾病，但是你的心灵已经受到污染。但是这个年轻人感谢主，他知道上帝的话语高于我当下的饥饿。现在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是你当下的饥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当下的饥饿？可能在你的公司里头，有人对你不公平，有人侮辱你，有人歧视你，有人不把你当一回事，你难受。你当下的饥饿，当下要寻求的满足是什么？我要反击。魔鬼在你的身边会告诉你说，你为什么不反击啊？为什么就这样被不公平的对待啊？为什么？但上帝让你怎么做？弟兄姐妹，有个姐妹，真实的一个姐妹，她成为公司的一个经理，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发现不对劲，因为那身边的那些雇员们，那些秘书帮助她的人反对她，因为她是华人，她不是白人。怎么办？我可以反击，我是你们的上司，你们这样对我不公平，我就让你走，不然我给你们吃苦果子。她没有这么做，她说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不能选择以牙还牙，我要选择以上帝的恩典来逼得他。我把上帝的道看于我个人的需要，我个人目前的需要是什么？他们这样对我无礼，我应该以无礼对待他们。他结果他怎么办？你知道，这个姐妹现在很好，他发现他们中间的这些雇员们每个人的生日是哪一天，他知道他们生日以后，他提前赶到办公室，把他的礼物买好，然后卡片写好放在对方的桌子上。那对方看到这个卡片，看到这个礼物以后，对方很羞愧，来抱着他说，过去我们对你有成见，为啥你这样还待我们？那他们就和解了。说你选择上帝的道，跟你选择一时之气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之间是有大有区别的。有人说，王牧师你讲的太简单了，我天天给他买礼物他也不理我。那我们先按上帝的道先来试一试看，先不顾后果，他结果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照上帝的话来做，让上帝来施行审判，让上帝来施行公义。所以耶稣基督他选择上帝的话高于我们当下的需要。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人家庭就是这样，当下怎么办？当下那一位跟我搞不好，跟我之间有很大的隔阂，我怎么办？我要满足我的需要怎么办？我对付他。但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有个选择，你不一定需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要以上帝的恩典来待他，把上帝的话看得比你当下的需要更重要。你做这样的选择也是蒙恩的人。 现在你的太太揭露了你，你的丈夫揭露了你，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他揭露你，你可以怒气对待他。第二个选择，我以上帝的恩典对待他。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家庭他的生活状况是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真的是选择的一个结果。我巴不得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让不像过去一样，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顺服你，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试试看，看我的家庭有没有改变，看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这样试试看，如果我们这样行，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我们顺服上帝的话是一种最大的自由。有些人我顺服神就不自由了，你错了，顺服上帝的话是最大的自由。为什么？用你的自由来选择顺服上帝的话。当你顺服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造是一个管道，你也顺服他，是什么意思啊？你这个管道跟上帝的管道就接通了，那个损与损之间就交合在一起，上帝的恩典就流淌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拣选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需要，需要是重要的，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把需要放在一边，但是我知道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比我的需要更重要，我愿意顺服神来满足我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寻求，弟兄姐妹，你做选择的时候试试看，看上帝是不是祝福你。第四，耶稣做的选择的第四个选择，当时魔鬼在旷野里头试探耶稣的时候，说这个眼前的需要，无卵石变成面包，他把你眼前的需要无限的扩大。特别让我们中间有些人你工作这个一烦恼的时候，你这个烦恼就是不得了的大，就天地之间都充满这个烦恼。你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好像这个家庭的问题就无限的扩大整个天地，让你觉得这个需要是不得了。那魔鬼第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就是看看母亲的需要。那第二个呢，魔鬼开始加紧他的工作。所以耶稣面临第四个选择是什么？我们常常在圣经里头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小看了这个魔鬼。魔鬼对你的理解，对你的分析，对我的理解，对我的分析，要比我们透彻的多。如果魔鬼不了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儿，他怎么试探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魔鬼第一个知道的是知道你有大的需要，需要盖过一切，可以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就像一个人有性需要的时候，他就乱来，把上帝的话抛在一边。魔鬼知道人的软弱，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儿。那第二个魔鬼知道是什么呢？魔鬼把耶稣带到一个殿顶上，圣殿的那个最高的地方。魔鬼知道人里头有一种渴望，渴望什么？渴望站在殿顶上，渴望站在殿顶上。魔鬼知道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在殿上干什么？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上帝的灵光照我，很有意思。魔鬼没有把耶稣带到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是什么地方？赌城，是不是？魔鬼没有把耶稣带到一个红灯区，没有。为什么？红灯区、拉斯维加斯这种地方都是一种低级的诱惑和试探。一个人内在的品质内涵高一点的人，一般的不会陷入这种红灯区的诱惑当中，拉斯维加斯的这种诱惑当中。魔鬼知道这种方式对耶稣是不灵的，所以他怎么办？他把耶稣带到一个殿顶上，人向往站在众人比众人还高一头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低级的地方。就像你受高等教育，就像你家庭也很不错，让你带到一个很卑微的地方，你知道我看也不要看，对不对？魔鬼知道人的需要，所以耶稣把他带到殿顶上。殿顶是什么地方？ 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很崇高的地方，很高尚的地方，很高圣洁的地方。但他这地方还不满足，他带到最高的一个地方，而且魔鬼很关心他。哎，你不是爱上帝吗？你先跳下去。你跳下去以后，众人就鼓掌，众人就欢迎，众人就抬举你，众人就跟从你。从今以后，你就是一个大领袖了。而且魔鬼不是讲讲而已的，魔鬼还用圣经跟他解经，有充分的道理在这儿。这是什么一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般的基督徒刚刚信主不久的，或者是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朋友们，他往往陷入是前面的一个试探和诱惑当中，他做的选择。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目前的需要还是上帝的话语，我选择哪一个？但是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生命慢慢成长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我心中要爱神了，我也渴望神了，我到处去听到，有人开布道会我就去，有人开培灵会我就去，我也在家里好好读经祷告。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面临一个更大的一个抉择。什么抉择？魔鬼给你机会，魔鬼带着你在那个殿的高处干什么？要捧你的大肉体，捧你的大肉体，给你出点子。你不是阳明吗？你不是要让人跟从你吗？现在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而且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呢？有圣经依据的，有圣经依据的。因为圣经上说你可以跳下来，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试探当中，弟兄姐妹，魔鬼试探诱惑你，叫你的选择不是要去红灯区去赌场，不是这种低级的，而是一种高级的诱惑。高级的诱惑，你要站在殿上，用圣经的经文来养育我们的大肉体，这是最可怕的，这是最可怕的。我们还有一些人，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自己有这个生命经历的人，你就知道这个试探，这个选择是很难的。我要这么做，我要就这么做，我是有圣经根据的。是不是整本圣经都这么说的呢？而只是某一节经文这么说的？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深渊。你是往哪儿跳？你是追从神的道路，还是人的道路？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真理上没有一个全备的认识啊，我们很容易陷入魔鬼的圈套。我前面是讲到生活中的选择，这儿是讲到一个属灵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要不断的追求，你才不会用上帝的话语来荣耀我们这个大肉体。魔鬼知道我们人需要站在那个殿顶上，弟兄姐妹，站在殿顶上，弟兄姐妹要为我祷告，因为传道人往往会受到魔鬼的攻击。传道人做个选择，你要站在殿顶上，你还是卑卑微微的走十字架道路，你自己选择。最后一个选择，魔鬼很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上帝是许可的，否则魔鬼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作为。魔鬼知道人的软弱在哪儿，人最高的寻求一个是什么？魔鬼把他从殿崖带下来以后，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带到什么地方？带到什么地方？平原上面，带到个小山上面，带到高山上面，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弟兄姐妹，人都有这个殿顶的情节，也有高山情节。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都在爬山，我们一生都在爬山。小学我们开始爬，爬到大学，从职员开始做，做到大老板，从小公司开始做，做到大集团公司，从有点小名开始追求，追到大名。这是一生都在登山的过程。按照上帝的道，弟兄姐妹，按照上帝的道来登山，是神所祝福的。没有说基督徒就卑卑微微的，从此以后就没有任何追求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魔鬼给你的选择不在这儿，不是你能不能登山的问题。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登高山。你像摩西哈，一从山底下爬爬爬，山顶上面，爬到山顶上看到什么？他跟神相遇了，跟神在一起交通，跟神在一起讲话，跟神面对面的交谈。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摩西是变成一个极为什么样？怎么样？谦和的人。他爬得一高，他越是卑微， 为什么？他遇见了神，在神面前他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人，是个卑微的人，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而他的魔鬼不一样，弟兄姐妹，魔鬼不一样，他带你往上爬，爬爬爬爬到高山上面，那上面没有神了。你按照魔鬼的方式来爬高山的时候，是让你走捷径，走了很多的捷径。那爬到高山以后怎么样？人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魔鬼再也不会化妆了，魔鬼再也不会装潢自己了，装饰自己了，魔鬼露出他真正的面目。他面目是什么？你要拜我，世上的国度荣华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弟兄姐妹，这是到这个时候，你是选择一个重大的选择，你选择上帝的国，你还是这个魔鬼的国，世上的国。不是说你不可以管理一个公司，不可以说你不可以管理一个国家，都是可以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的恩赐，将来你可以成为美国总统，你的孩子成为美国总统，感谢主。你成为公司的总裁，感谢主。但是魔鬼的方法是什么？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方式来经营你自己的国度，经营你自己的国度。什么是自己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国度就是你自己的意志伸展的地方。打个比方说，你在公司里头，老板很信任你，你很受器重，给你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privilege， 是不是？给你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只有你有钥匙开这个房间，是不是？啊，一单独的给你一个账户，只有你能用这个账户，别人是不能用的，是不是？啊，你身上还有钥匙，只能开个某些房间，只有你能开，别人不能开的。在你的心中知道，这是我的 glory， 这是我的荣华，这个地方是我的 kingdom， 是我的国度。现在有一个人来了。来了，他还用你的账户，没经过你的同意，他进入你的房间，这个时候你被冒犯，有没有被冒犯？我的 kingdom 受到人入侵了，我要捍卫，这是我的领域，我的 territory。 那你知道这些 privilege 不是你偷来的，不是你抢来的，是你努力得来的，是该得的。我顺便一个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自己有一个 territory 的时候，有一个领域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意思一定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别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他不可以进来。这说明你那时候你的意志，你的自愿，在那个领土里头，只要你说了算，别人不可以侵犯的。圣经来讲，人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家是我说了算，这什么意思？我讲的话一定要有人听，那这就是你的国度。这魔鬼把你带到高山以后，让你站在最高的地方，告诉你说，这都是万国在这儿，在你的眼前，你拜我，这些都是你的。当我们这是按照撒旦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慢慢就走上这条道路，听魔鬼的话，不再是听人的话，而听神的话，按照魔鬼的途径来扩展自己的国度。我讲的后面这两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中不大多见，但将来有一天神在使用你的时候，大大祝福你的时候，你的公司越来越大，你的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那时候你回想起来那个殿顶的那个情节，那个高山的情景，在你的生命中就会出现。但是我们在现在前面的三个选择，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给我一年365天，一天24个小时，你让我怎么做选择？第一个选择，主啊，我愿意花24秒钟、24分钟亲近你，向你祷告，让我的心来显明出来，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光景，让我看到我自己实在是需要你的拯救，我不能救自己，我的心很烦，我的心很乱，我需要安静在你的面前。第二个选择，主，我需要你的话语，没有你的话语，我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魔鬼一讲话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因为魔鬼一讲我就糊涂了，我不能分辨嘛。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我们才有分辨，才有选择的能力，选择的机会。所以巴不得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有安静的时间，祷告的时间，也有读经的时间。第三个，生活中天天有很多实际的需要，当下的需要， 神从来没有说你需要不重要，但是也有个 priority， 要先看重上帝的话语，先选择上帝的道。你看你生活的需要，神会不会满足你，会替不替你解决。然后我们警觉自己，主啊，当你给我们的基业越来越大的时候，给我们祝福越来越多的时候，主你提醒我，我的肉体里头我向往的是个殿顶的那个地方，我向往的是高山之上的那个地方。主让我提醒我自己，让我始终选择你的话语，始终选择你的道路。最后讲一句话，弟兄姐妹，什么是十字架道路？你听魔鬼的话，第一个你不饥饿，对不对？第一个你不饥饿，马上石头就变成饼，你就有的吃。你选择上帝的话语还饿几天，是不是？第二个你选择听魔鬼的话，你站在顶点上跳下来，很多人鼓掌，很多人跟从你，是不是？你选择魔鬼的话，站在刀山之巅，收下有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没了。所以跟从魔鬼的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很宽松的道路。所以你为什么看到有些坏人飞黄腾达？为什么他选择的是这条道路？但你不要忘记了，上帝在掌管一切。你选择耶稣的道路，你选择像主那样去选择，你可能要饥饿几天，饿几天，问题没有马上解决，但是你放心了，神是你的神，神是我的神，神在照看一切。你选择上帝的道，选择上帝的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但是一条荣耀的路，是要成到永永远远的路。你得到全世界，将来变成粪土，那有意义吗？你站在地面的高处，有人鼓掌你，有意义吗？过几年以后，没有人这样记得你啊！让我们在寻求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在做各种决定的时候，让我们仰望基督，是吧？新的一年开始了，主，让我们效法你，做正当的选择。你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好好的使用你给我们的自由。我要不要爱主？我要不要服侍主？我要不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有个新的气象？你做选择。要不要祷告？要不要读神的话语？你自己选择。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要问我们，我给你24个小时，你怎么用呢？感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引导我们。美国研究这个人的濒死现象的第一个人物，我把他名字大概有点忘，叫 Raymond 啊什么，他收集了几千好多人的这个事例，就是人到死之前会发生一个迹象。他其中讲了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见到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出窍了，他的灵魂见到一个大光，大光就问他一个问题。那个大光说：“孩子啊，我给了你一生的年日，你做了什么？能把你所做的功让我看一看吗？”当然有一天神要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我给了你80岁、90岁的年日、100岁的年日，孩子啊，把你一生的果效给我看一看。主爸爸，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选择主啊，我的家要侍奉你，要跟从你，荣耀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主，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主，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效法你。你给了我们自由，你给了我们做圣徒的自由，让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自由。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给我们大的智慧，做正当的选择，让我们一生选择你，走你的道路，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道路。主，让我们选择进入人群之前，先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之间和魔鬼的话语之间，让我们选择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在选择你的话语永远高于我们当下的需要。主啊，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主啊，让我们高举你的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名。主啊，让我们高举你的国，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主啊，愿主得荣耀，愿你的子民得平安，愿你的子民在新的一年当中蒙你恩待，蒙你保守，愿主的恩典多而又多的领导你的子民，让我们家庭里头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顺服你的心，来承接，来承受你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你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我们感谢你，你引导我们的一生，好叫我们一生来荣耀你。谢谢主，使用你的教会，使用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心被主点燃，不再冷漠，主啊，不再退后，而被主复兴，复兴主的教会，从复兴我们家庭开始，复兴我们每个人开始，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主啊，愿这句话语成为我们这儿每个弟兄姐妹心里的祷告。主啊，我们心中的渴望你都知道，愿你得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